在大般若经里面啊，或者是所有的般若经里面呢，佛为了这些大圣行者啊，为了这些菩萨行人，他们种种的意乐差别，这个意乐差别就是他们本身的根性，他们的喜好啊，那么也是呢他们的啊烦恼啊，对这种自性值的这种层次的这种差别呢，那么佛呢还要广说十六空或者十空啊，是针对这一些差别而来的。好，这个呢是啊很简要的啊，在入中论里面啊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空性啊要展开成二种空，就是人空跟法空，那么甚至于呢还要展开为四空或十六空乃至更多的空啊，就是为了要度不同根性的众生啊，度二圣的众生呢啊，那么着重在布特迦罗空，那么度这种大圣种性的这个众生呢，那么他要具说二无我，同时还要为他们啊，在这个法无我上呢，还要展开来要讲四空、十六空，甚至于十八空、二十空。那可不可能还有再更多的空呢？可不可能？依理，我们依理分析，可不可能？对，可能啊，可能。一切法无量无边，就有无量无边的空性可谈，对不对啊？但佛为什么没有说无量无边的空呢？因为众生的麻烦啊，众生的不同层次不同根性的这种执着呢，大体上啊，在当时啊，佛为他们说法，大体上就是这些毛病，他针对这些毛病啊，说了这些空，能够让他们入道，能够让他们证得啊最终的那一个啊这个自苦菩提。好，够了。所以我们说佛法不是要帮我们解释这世间的一切法，佛法是为修行人而说的。在修道的这个立场，从凡夫到成佛这个过程，我们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处理哪一些麻烦，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佛一定仔细的说，一定啊仔细的为我们打点，但是超过这个范围的啊，那不必管啊，与生死无关的，与解脱无关的，还有无量无边的法啊，那么这个呢，这个不必管。因此佛法会有这么多的啊的这种种种的啊道理的建立啊，种种的名相的建立，但它毕竟有一个范围，就是跟修道有关的啊，跟离执有关的，它才会建立，它才会说啊。所以虽然一切法有无量无边的啊一切法空，但是呢，毕竟在般若经里面啊，我们看到最多的数字呢是二十空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啊。下面他说，此夫当知，建立无我或空性之理，乃是以世间执布特迦罗及蕴等内外诸法，悉有自性，与有自性的布特迦罗和法的差别上建立，并非由于其所无之我，我所空之性有所不同啊。各位先看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空性建立的道理，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建立在什么样的啊这个原理原则上呢啊，这个就要我们注意了啊。他说建立无我或空性的道理呢，它是主要是针对世间人啊，执什么执布特迦罗，还有执蕴等内外诸法都有自性。好，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说啊，毛病只出在哪里？自性执。因此佛说空性，就只需要讲个自性空就好了。所以空是自性空， 不是我们啊，我们泛泛的以为什么都没有的空啊，道理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流转在这个六道生死海里面，就是这个自信值来的。因此把这个自信值破了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空只有一个，为什么说依法同一空性，就破这个自信就够了。所以说自信空啊。好，下面继续。与有自信的布特迦罗汉法的差别上建立，并非由于其所无之我，我所空之性有所不同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在这个你所执的法，执这个有自信，那个有自信啊，执这个人有自信，法有自信，所以就在这样的法上面去建立啊这种差别的空。不是空性本身有差别，是所依的事情，你所要谈的这个事情有差别哦。你现在谈的是这个事情，他就告诉你这个事情空；你谈的是那个东西，他就告诉你那个东西空。那么空都是同一种空性啊，所以他说不是所无之我，我所之所无之我，我所空之性有所不同啊，不是这个有所不同。好，下面继续，他说以其所无之我，我所空之性，悉不可得故，所以说空与不空都无少许自性。这个佛为什么要说空？佛可以不说空的，一切法缘起性空啊，法尔如是，人家本来自然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缘起缘灭，缘起缘灭，没有一点真实意，没有一点真实法可得。我们说它是幻有，虚妄有，本来如此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偏偏我们这些无名凡夫，要在人家这个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毫无自信的这种东西里面，你偏偏要去认定它是真实有的，是有自信的，它本来是无自信的啊，本来如此啊，缘起性空啊，缘起缘灭，无一真法可得。好，我们一执着他有自信了，变自信执了。这个时候呢，佛只好告诉你无自信。这无自信也是相对于我们的自信执去成立的啊，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是世俗有、名言失色。前面刚刚讲的，我们说它是圣意，对不对？说这个本性空是圣意，这个依法的空性即灭涅槃是圣意。可是这个圣意呢，也是依语言建立的。为什么要依语言建立？相对法啊，世间法自性执，只好为了破你的执，他就说这个空，说一切法自性空。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些执着的话，也不必成立一个自性空。法尔如是，它本来如此，我们多此一举。好，佛只好多了好几句。为什么？为了破你的这个空，不，破你的这个执啊。那么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呢，也是一样啊，叫你不要起这个执啊，你放掉了某一部分的执，剩下某一部分的执，他只好就这一部分再说一个空啊，再舍掉一些，再剩下一些更少啊，他就针对这个更少的啊再说一个。所以我们等一下啊，说不说得到不知道啊，大概下次有一个空叫空空。空空不是空空哦，佛说了空，说一切法空，你真的一切法都空了，偏偏还抓一个空，只好告诉你这个空也空，所以还成立一个空空。所以告诉你 说空也好，说不空也好，都无自性，都无一法可得。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的所说的空与不空，都无少许自性。不要以为我们有自性值，佛就说了一个自性空，那你就有一个自性空可得。没有，连这个自性空本身也无少许自性，这才真的是缘起性空，才真的是性空啊。如果说了一个自性空啊、哦，一切都空了，可是还有一个自性空可得的话，那就不叫性空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各位要留意啊，离执这个禅宗啊，啊，这些祖师很洒脱啊，他说很简单，不要说那么多道理，一句话。离执就好了，啊，离开执着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好，下面如是上来所说二空、十六空、四空等空性形象差别，是依世俗假名言说。哦，这个就容易明白了啊，因为你有什么毛病，他就依世俗的名言成立一个什么空，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么因为凡属是自性的有品都是说不通的啊，这依法你只要说它有自性啊，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个有品，这个品就是品类啊，主张有自性的这一类的，那么通通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下面呢入中论啊，就引中论的一个颂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啊。好像时间剩的不多，是不是？那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颂子好了。好，我们来看看入中论，引中论的这个记诵啊，来说明。他说：“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他说。如果有那种有自性的法，这个法是真实有的，是不空的，那么相对的就应该有空法，因为这个世间依法都是对待成立的嘛，说有相对的就有无啊。因此他说，如果你承认你说这个世间有一种真实不空的法的话，那么必然啊，就应该要有一个相对的空法啊。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但实际上这个世间宇宙万象一切法无一法不空，因为我们讲法法自性涅槃，法法缘起性空，法法自性涅槃，所以无一法不空。所以他说实无不空法，实际上没有这种不空的法，没有这种真实有这样的法，没有这样的法，何得有空法？好，你就以这种相对待成立的这种理量来分析的话啊，也是一样可以成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也就是空与不空都无少许自性可得，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这世间如果有真实有的法的话，那么才有空法，才有这个真实空的空法好说，对不对？相对于有然后说空，也就是说有不空法，你相对的就可以成立空法。可是实际上没有不空法，所以也没有空法好说，因此空与不空都没有。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这是上一堂课要结束之前我们说的道理啊。大圣就是佛，佛为什么要说空法？佛本来可以不说空法的啊，不必说的，就因为我们凡夫有种种的见执，你看为离诸见故，是为了要让凡夫离开种种的见执，这种种种的见执都是自性执。所谓的见执，就是我们说有、说无、说长、说断、说生死、说涅槃等等的这一些见解、这些见地所起来的执着。我们对一切世间一切万象都有我们的看法吧，都有我们的认知吧，一认知一见解一看法，不是落在有边就是落在无边，都是见执，都是自性执。佛说空说无自性，是为了破我们这些自性执，所以他才说空。如果凡夫本来没有自性执的话，那佛可以不必说空法，那也没有凡夫了，当然了啊，全部都是圣者了。好，下半句他说，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佛为了破见执说空，说了空法，你把见执破了以后，你再执一个空，若复见有空，再把佛说的这个空再把它执以为有的话，那么诸佛所不化啊，那么十方一切诸佛都不能够教化啊，都不能够教化，这个化是教化啊，那嘎维埃啦。说空要你丢有，把有丢了你又抓一个空，等于你还是有，是不是啊？所以所不化，教不来，教化不来啊，所以呢诸佛所不化。因此他说，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这个空是没有办法说的，要离语言，要灭细论的，离分别的，这所有的种种分别都是有无等自性分别。如果你能够离开这一些分别，你就是离开自性的执着，离开自性的执着，自然进入依法的本性，依法的法性，在那里面没有这种细论分别，所以不可说，没有办法用语言说，用语言到达不了。你的心如果还是透过语言来思维的话，这个心到达不了这样的境界。因此他说，空则不可说，能够通达这个空的话，那么通达者心中了了，无法用语言说，不可说啊，非空不可说。那么下面这个非空呢，这个是只有自性执啊。那么这种自性执呢也不可说，可是这个地方的不可说是什么？是说不通。共不共婆说，但以假名说啊。这个你说空你用语言说的都不是，你说不空，没有一法不空的，你要说不空的话，这个是在世间上啊的这个真相是不能成立的，一切法的真实意义里面它是不能成立的啊。所以你说空也不对，你说不空也不对啊，不能说啊，不可说啊，不是不对哈、啊、不能说不可说啊。那么空与不空合起来共啊也不可说，那么分开也不可说，所以他说共不共婆说， 通通不可以说，但以假名说。那么我们还是说了很多，在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啊，那么我们说大正藏有100部，还是说了很多，那都是什么假名说啊，都是失色的。假名说就是说啊，是我们去建立它的，它本来不是这样的，本来不是如此，都是我们去失色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学习中观所说的啊，这一切法的本性，要认知它的这一个空，透过这么多语言来说它，你不要把它抓死了，你不要以为说有不对，那我就说空啊，那么就抓住一个空。如果你抓住这个空，他说诸佛所不化，十方诸佛教化不了你呀、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一空的建立，毕竟还是语言的建立。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原点，一切法啊，法尔如是，非常非断，本性自尔。佛本来可以什么都不说，为了破我们的执，他才说空。所以说空也是假名失色啊，要你了解。因此你也不要把佛说的这一切空，你就把它执着起来，把它抓起来，要去想办法，要让我的心去证得这个空性，要去去入这个空性。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说共不共破说，但以假名说，就是要你注意啊。那么说了空，你不要执空，你还要把这个空也要舍掉，那才是真正的啊缘起性空的那一个本性空。好，这个呢啊，已经几乎呢把这个总啊，这个空的这个总义啊，差不多要说完了，后面剩下几句话啊。此十二句颂其后一句显示诸差别有法，唯是由世俗假名而有。于十一句显示自性有品，都是不可说，说不通的啊。那么这个解释简单的把前面的这个四个偈颂有十二句，三个偈颂有十二句呢啊，他告诉你啊，那么前面十一句呢是告诉你说种种的这个差别法啊，那么都是由这个假名而有的。最后一句，对不起啊，最后一句啊，告诉我们说种种的这个差别有法啊，你说空也好，说不空也好啊，你成立空成立不空啊等等的，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假名啊，都是依语言而成立的。那么其他的十一句呢显示自性有品是说不通的啊，就是说只要你是有自性执，透过自性执啊去说的所有的道理，或者是说去成立的啊去认知的一切法呢，那么都是说不通的。最后他说以总说空性及其差别数，今取次别说16空。对于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空性已经啊做一个总体的一个说明了，还有呢从这一个总体的这个空性呢啊，那么在一切法啊种种的这个差别的这个法上面呢，那么也展开了有种种的差别空的这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差别的数目呢有两种啊，人法二无我的这两种空，也有16空啊，4空等等啊，或者是说在大般若的里面乃至到20空等等的这个差别数也都已经啊有了交代了。那么下面呢今取次，这个次就是次第啊，今取它的这个次第啊，那么差别的来说这个16空啊，把这个大般若经第三分里面的这个16空呢一个一个的啊来加以这个说明。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不能再依这个书来看了啊，因为整个十六空的这个内容的部分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修订，所以呢，我们就请各位把我们分给大家的那个修订本。之所以有这个修订本是这样的啊，那么大智度论呢，是解释般若经的啊，在般若经里面讲这个十八空的这个部分啊，它是解释般若经的那个第二分啊，两万五千颂的这个第二分的。那么解释十八空的这一个部分呢，在大智度论本身的论的本身呢，在这个部分呢，老和尚多年的这个研究探讨发现呢，整部大智度论里面呢，是这个部分呢被篡改的最严重啊，被篡改的最严重。那么里面很多地方那么都已经违背了这一个般若经的根本思想的也有啊，甚至于违背般若经的根本思想。那么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呢根本就是毫不合理的情况呢，也都可以存在啊。因为大智度论在鸠摩罗什翻译了之后，在中国已经传了有这么长的时间下来呢，那么经过唐宋那么有很多人讲解开讲这个大智度论那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在这个流传的过程里面，很多地方呢就被人比如说有夹住的这种东西啊，你看看我们的书上，难免我们会写东写西嘛，对不对啊？有一些夹住呢，那后人呢在比如说手抄稿啦，或者是说在这个刻板的时候呢，也把它给砸进去了那么这一些夹杂进去的东西，有的是对的，有的不见得是对的，因此呢整部论呢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是从这些地方产生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说在这个解释十八空的这一个品里面那么大智度论里面竟然有这样子的一段他说问曰这个为什么只说是八空，不多也不少然后呢下面答曰就一大堆的理由他也讲出很多很多的理由那么因为大智度论呢这个翻译呢比较早他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大般若经呢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已经晚大智度论很久了。那大智度论翻译出来以后，鸠摩罗什过世了以后呢，那么之后呢就有很多人研究大智度论，很多人讲解大智度论所以呢才会有这个解释里面呢，他就当然这个解释后来就夹杂进去以后呢，就变成是龙树解释的为什么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解释大般若经的一部论典那么经的原文当然不会有人去改它但是解释在这里面呢就有很多问题。那刚才我举的这个呢，就是显然不是龙树的解释不是龙树菩萨的解释，被夹进去了。他说他自己设的问曰这个佛说十八空，为什么说十八？奇数十八，不多也不少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为什么然后他自己就写了很多理由去讲解为何十八。可是我们从后来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我们看到初品二十空，第二品十八空，第三品十六空，后面还有略为四空，哪里是十八？奇数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些等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部论点那么有它的这个所谓的沧桑的这个历尽沧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那么早年老和尚呢参考大智度论那么这个 处理这个四部综艺里面的一些问题啊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这些地方呢他这个当时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那么引进来了以后，那么最近为什么要修订呢？因为老和尚这个近几年来呢比较这个集中他的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呢在处理大智度论的问题啊，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对于一些比较维系的问题呢，那么他也一一的发现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完成的这个综艺讲释里面，如果引用的大智度论里面的东西如果有一些是有问题的部分呢，那他都一一加以修订啊，一一加以修订。因此呢，我们也才今天才会有这个修订版啊。那么既然老和尚已经加以修订了呢，我们就不要再用旧的东西，我们就直接看修订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跟原来的做一个比对哪些地方是他删掉的，或者是他加以这个修订的可以去做一个比较，自己做一点这个了解跟探讨。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十六空。别是十六空，就是一一的差别来解释这十六空。第一个内空，在十六空的这个整体这整个的这一个讲释讲解解释里面呢，那么我们主要呢是依月称论师的这个入中论就是说每一个空提出来对这个空的解释呢，主要是依月称论师的这个入中论所以首先呢会举出他的这个寄送，然后后面的说明呢也是主要也是根据月称论师的这一个长行他的说明呢来加以说明，然后呢配合其他的论点有时候呢比如说大智度论等等那么来加以进一步的分析所以整个十六空里面一一空的这个讲解，那么重点中心呢都是以入中论为主好，所以这个第一个讲内空，首先呢就是入中论的这一个寄送他说内空的这个寄送，他说由本性而故，眼由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即意义耳，非常非坏故，眼等内六法所有无自性，是名为内空。这个是寄送这个由是本性耳，这个本性就是他这个本来的体性耳是如此的意思那说因为他的本性是如此，眼由眼性空，他本性是如此，是如什么呢？如什么此呢？下面继续讲眼由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即意义耳，非常非坏故这个眼，因为这个地方是讲内空所以呢他就要去这个内空的范围的东西来讲那么眼有眼性空，那么眼我们为什么说它空？它是由它自己的自性空，这个眼性就是眼的自性眼由眼的自性空而空，如是耳鼻舌身即意义耳，从眼开始到耳鼻舌身以及意都是这个样子都是由他的自性空而空，非常非坏故。那么这个自性空，你不能说它是断灭坏就是灭你不能说它是断灭这个道理我们讲多了前面讲这个总相空的时候，讲这个法性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你不能说它是断灭啊。为什么？因为依法自性涅槃这一个，你不能说它没有啊。那么也不是常，为什么它这个自性涅槃是毕竟空的啊？你不能说它是常啊。那么眼等内六法所有无自性啊，从眼一直到意，眼耳鼻舌身意等啊，这个内六法，我们说从十二处来讲的话，眼耳鼻舌身意是内六处啊，所以叫内六法。所有无自性，这六法通通无自性，名为内空，这个叫做内空啊。那么这六法如何空？由他自己的自性空，这种自性空呢，还是本性耳故。这个本性耳故就是告诉你，他不是佛啊，或者是大菩萨啊，让他变成如此的，不是，是他本性自己天生如此，所以叫本性耳故啊，非佛作啊，也非人作，也不是我们造作，非因缘作，不带意法成，不是因缘，不是他自己以外的意法，就是他自己以外的其他的法令他空的，而是本性而故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一切的空，不管是十六空啊，或者是前面讲的这个啊总体的这个空义呢，一定不离开这一个本性而故，非常非坏，一切法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他自己本来的自性是如此啊。那么后面讲的这个啊，除了内空以外，后面的十五空都是如此，他的空都是如此啊。好，这个呢是从偈颂上我们看到内空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看啊书上的说明。所谓内空，内即内法，为眼耳鼻舌身意。内空为眼等由眼等性空，非常非坏，本性而者，正显自性空，亦减除由内作者空及二取空等，由此一法无彼一法之空。又非常非坏，显示离常断二边之中道。好，我们到这里。这个所谓内空，就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内六处这个叫做内法。那么这内法，这内六法，这内法呢，它怎么样呢啊？它是眼等由眼等性空，它一一法，这六法呢，一一法由它自己的自性空，而且这个自性空呢是离常离断的啊，非常非坏啊，是离常离断的，而且呢是本性耳，他自己本来如此，不是观待其他因缘来成就他这一个空的。因为他是本性耳，所以显示他是自性空啊。因此我们说十六空虽然讲着差别空，一空都是建立在自性空上啊，他自己的自性空上。那么本性耳显自性空，同时从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显现出他怎么样，他排除内作者空及二取空等，由此一法无彼一法的这种对待空啊。这个内作者空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说了啊。那么二取空呢，刚才也已经说了，这两种都是什么，都是啊离开自性空而说什么对待的一种空性啊，不是真正的这种自性空。所以呢，这种本性而者的这一种自性空呢，绝对不同于这个小圣说的内作者空，或者是唯识中说的这种二取空。又非常非坏，显示离常断二边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所有讲到这个自性空，它一定要讲非常非坏啊，一定要讲。而且呢，一定讲自性耳或者讲本性耳啊，因为它自性空，但是这个空呢，一定是非常非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中道。 你只要离职，你就离边，离边就是中道。自性空就是要你离开自性执，只要你离开自性执，就入中道，入中道就入道，就入菩提道啊，就能够成就菩提果。所以非常非坏显示离长断二边之中道啊，这样呢啊，大体上已经把这个内空啊做一个说明。下面呢再举大智度论里面的解释啊来啊加以这个分析啊，让我们更清楚。他说若人不习此空，必堕二边，若常若灭啊。引大智度论这一段是要来解释非常非坏离啊常断二边的中道的啊，解释这一个自性空是如此的啊。好，若人不习此空，必堕二边，就是说如果你不修习这种空，这个哪一种空呢？十六空的这种空啊，那么必堕二边啊，一定啊会堕在这一个啊有五等自性执的种种边上啊。若常若灭啊，这个两种这二边指的是什么呢？若常若灭啊，不是长边就是断边，这个灭就是断。所以者何？若诸法实有，则无灭意。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如果诸法实有的话，一切法实有就是真实有，真实有就不可灭，如果可灭就是无常有，对不对？就不是真实有啊，无常，无常就无自性啊，那就自性空。如果你说它是真实有，那就不是无常，那既然不是无常，是真实存在，那么就恒常了，那就是常了，那你就不可灭啊。那不可灭的话，则无灭意，就没有灭的意义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堕常中，你就堕在常边。举个例子，从未来世入现在世，从现在世入过去世，如是则不灭。好像有一个人从未来世到现在世，再从现在世入过去世，永远都这个不会灭啊，他就这样子哈，这个就堕常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啊灵魂的这种想法啊，不要说灵魂了，我们现在的心态就是如此啦啊。为什么？我们自性执啊，我们如果不是自性执的话，我们就不是凡夫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凡夫，我们有自性执，所以我们的心里自然而然觉得自己是从未来，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要到未来，对不对啊？有一个自己啊，这样的就是什么？就堕常边啊，堕常边。所以呢啊，佛才要告诉我们无自性，想办法让我们把这个自性执给丢了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堕断边。行者以有为患，用空来破有，心富贵空，着于空者，则堕断灭。这个行者就讲啊，修行人呢啊，这个在印度啊，还不止内宗啊，外道也是修行人啊。那么以有为患，那么这个会以有为患的呢，都是指这个内宗啊。经过佛的这个开导以后啊，知道说哦，这个依法执以为有，这个是毛病很大。为什么毛病很大？这个呢啊，不能入道，因为依法执行空啊。不特加了我执，就是执这个不特加罗是有的，是有自性的，所以不能解脱生死。所以呢以有为患啊，他大家知道了哦，执有这是很大的过患啊，很大的毛病。因此呢用空破有，佛说空来破这个有，行者就依这个空而入 想办法来破这个有。各位，破有一定要断烦恼，种种的烦恼从自性执，从这个有的执着来的。那么你要破有，就等于破你执有所起的一切烦恼啊。所以他说用空破有，破有就破烦恼啊，断烦恼。可是呢，断了有之后呢，心复归空，又把这个空看得很珍惜，会不会啊？会有。二圣者就是归空，珍惜空啊。但是你光是珍惜空归空还不是很大的毛病，那个还没有入无生法忍以前的菩萨都归空哦，他都珍惜法，贵法贵空啊，只是珍惜，只是贵，那还不是很大的毛病啊。只要进一步啊，对这个法空啊加以修习啊，那么对这个空性啊，从这个空里面能够起方便智，不执着空。所谓的方便我们上次有谈过啊，就是说你在这个般若空上，你能够不执着空，而能够用这个空行这个空，那个就是方便智。所以你贵它啊，你珍惜它，这还不是很大的毛病。你只要进一步的啊，在这个法空上啊，再进一步的修习，这个二圣人呢，就是他知法空啊，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修，因此他始终贵空，对这个空呢有这个珍惜，有珍惜就不能自在啊，就不能自在。那么菩萨呢，进一步的修习法空，一一法啊，修习一一法的这个自性空，那么就能够在这上面呢啊，不执着空。好，只要他能够起这个方便智，不执着空，他就入无相行，从有相行入无相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无生法忍地。七地圆满方便智，就证得无生法忍入八地啊。那在这个地方行者如果只是贵空还好，进一步执着空，哇，这个才会多断边呐 啊，把这个空只以为真实有一个空可得，那就错了啊。所以下面着于空啊，从贵空你又进一步执着，执着就只。